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每周辅导教室我们正在学习的课题呢，就是抑郁。那第十单元今天已经进入第四课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在我们进入第四课的内容之前呢，还是把第十单元的讨论题目呢介绍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第十单元的四个讨论题目，第一题就是抑郁的定义是什么。抑郁的定义是什么？第二题，抑郁的人有哪一些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抑郁的人有哪一些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第三题，患上了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呢？患上了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如何的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如何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第四题的内容，希望听众朋友你今天好好的上课，我相信你听完这一堂课之后呢，你就能够解答如何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了。抑郁的题目，这一个题目呢，我再次的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那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介绍过抑郁的产生。抑郁的产生呢，是来自自身体的变化，还有情感跟属灵方面的因素。那身体的变化，除了内分泌的情况之外呢，还有来自药物跟毒品的影响。那惯性的依靠药物跟吸毒，就很容易会出现抑郁的状况了。有一些人一旦停止服用药物或者是毒品的话，就很容易会有抑郁的感受。另外呢，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抑郁的性情，不均衡的生活习惯跟作息，同样的会患上抑郁症。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身体的因素呢，就是来自这个遗传吧。家族历史当中有抑郁的病例的人，那下一代患上抑郁的情况也相对的比较高。在情感方面的因素呢，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故当中，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些愤怒或者是恐惧的情绪，再加上现代社会的繁忙啊，人生活的节奏的急速，内心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对于藏在内心里面的一些压力跟负面的情绪呢，人呢很多的时候会用压抑的方法来处理，也就是说戴上假面具，在人的面前假装自己好像没什么事儿。当负面的情绪不断的压抑跟累积，慢慢的让人变成抑郁的情况，而抑郁的问题就会出现。不表达，不善于表达情绪，是不想让人发现自己的问题，但是呢，却让自己陷在更严重的这个精神的困扰里面。这是在情感方面。身体方面跟情感方面我们都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属灵方面的因素吧。一个人他悖逆或者是犯罪，或者是灵性软弱不依靠神，都会为自己带来抑郁的情况。罪隔绝了人跟神的关系，当人犯罪的时候呢，若不肯向神认罪悔改，就只能够在罪恶当中抑郁，痛苦的生活。因为人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不能够犯罪，但是却由不得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去犯罪，那这是非常痛苦的生活。所以只有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情了，能够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寻求神的赦免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心意更新、生命改变的机会。 在这里呢，我也想提一点的就是，人需要学习正确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失意跟失败，不要把一些因为失败而产生的负面的想法呢，给自己定下一些结论吧。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思想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难处。总合的来说的话，就是说合理跟适当的来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避免抑郁的问题。最近有一位姐妹在来信当中呢，就分享了她患抑郁的经历。那她在这封来信当中，她说，我在抑郁病严重的时候呢，几乎每一天晚上都失眠，不能够睡觉，安眠药呢根本不管用，心情非常的烦躁，很脆弱，任何的事情呢都会去思考最失败最糟糕的结果，特别忧虑，对自己对未来都没有任何的信心，总是怀疑别人在说自己，无论别人说自己多么的好，自己都是不信，而且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跟归属感，身体上表现就是心里面非常的慌，感到无力沉重，而且头痛，暴饮暴食，单位的领导呢都曾经以为我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照顾我做了很多特殊的检查，但是都没有用，什么东西也查不出来，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呢让我痛苦到一个地步，导致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客观上讲，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应该说非常的好，可是就是强烈的生不如死，这种严重的情况影响了我的工作跟生活，影响最厉害的就是夫妻生活，最终我就决然的选择了离婚跟辞职，代价非常的巨大，我一夜之间把亲人就是非常炫目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就这样的放弃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当我失去了一切，金钱、名誉、地位、家庭、舒适的环境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疯了。可是我当时就是那么做，而且做得很果断，就像是内心有个疯狂的操控者，由不得我做任何的思考。这是一位姐妹的来信，从这位姐妹的来信分享当中，让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抑郁症的人对人的影响是多么多么的大。那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解决抑郁的方法。解决抑郁的方法呢有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取下面具。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痛苦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把它遮掩起来，不肯去承认，或者是选择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承认它。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为所受到的伤害跟损失而悲伤，那情绪呢就会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压抑，渐渐的就会变成抑郁了。要解决抑郁的话，我们必须要反省反思自己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有哪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是变化发生，而且要确定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否重大的损失跟伤害是自己没有面对跟处理的。我们当我们思考反思之后呢，也要认真的祷告，尝试的找出隐藏的痛苦跟根源，找到了以后呢，就跟别人跟神分享你的感觉，把你的痛苦跟人分享，也把你的痛苦告诉神，借此呢减轻过去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当中若有一些问题的话，就要学习去饶恕，而且去饶恕伤害你的人。第二方面呢，就是抑郁与全人。我们知道疾病对人的影响不单是身体，也影响我们的心灵，就是所谓的身心互为影响的情况。全人是指到人的身体跟心灵的组合， 因为身体化学物质失去平衡的时候呢，就会抑郁，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发现自己长期处在这种抑郁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以下的方法来处理身体的状况。首先第一，就是要找医生彻底的来做一个身体的检查，具体的告诉医生自己感到不寻常的一些抑郁。第二呢，就是请医生检查自己正在服用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否有引起抑郁的情绪，来问问医生的意见，而且请医生给你一些指引。第三方面，就是需要养成有规律的睡眠的习惯，因为睡眠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只有在深度睡眠当中，大脑呢才能够产生抑制抑郁的复合的这样的情况。第四呢，就是规律的参加活动。第五，就是尽量的避免过度的劳累，帮助解决一些压力。第六呢，就是饮食要平衡，有营养，有规律，避免一些刺激的食物，比如说咖啡啊、酒精啊、辣的食物啊，这些东西我们尽量的避免。第七呢，就是经常的锻炼身体，每个星期呢至少有四次能够出去散散步，或者是跑步，或者是游泳，或者是20分钟的快走，这些呢都会使我们人的身体的分泌呢能够正常，而且让我们身心能够舒畅。第八呢，就是花点时间晒太阳，享受审美丽的创造。从一些专家的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们，在阳光下能够待30分钟，这个呢能够帮助减轻抑郁，特别是称为季节性的这个抑郁。我们说有些人，尤其是到冬天了，阳光不是很充足的时候呢，常常会有抑郁的情况。那如果是在冬天的情况之下，你常常有忧郁的情绪的时候呢，我就是鼓励你能够多一点的晒晒太阳，而且呢在阳光之下接受这样的治疗。这几点呢都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之外呢，也不会让抑郁的情绪继续的控制我们。除了要处理身体之外呢，我们也要留意处理自己心灵方面的需要。心灵方面的需要也有几点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一呢，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的方式。当我们人面对拒绝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失业呀、失学呀，或者是离婚，或者是死亡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当我们失去这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个重要的一些人发生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抑郁的情绪，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人需要允许自己有悲伤难过的情绪，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按理应该自然的痊愈。如果发现自己的心没有恢复的状况，那就可能是患了抑郁了。从研究的证明里面让我们看到，人的思想能够改变大脑化学的成分，人心里面所思想挂念的事情，可能就是克服慢性抑郁的关键的因素。因此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乐观积极的思想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帮助，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想一些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你的身灵能够很快的康复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常常消极思想的人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会乐观积极的去面对。如果你是一个思想比较消极的人的话，首先要找出自己消极思想的源头，而从当中了解失望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也可以通过查看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明白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目的。既然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救主，我们的主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相信在当中我们一定有一些功课是可以学的，而且我们也要相信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呢，神必定会给我们开出路。因着对神的认识，我们也要学习放弃消极的想法，让思想能够乐观积极。还有一些实际性的做法，就是一换思想法，也就是当意识到自己在想不开或者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立刻的把思考转移到一些曾经快乐的一些事情上。当你想一些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开心，就是尽量的想一些开心的回忆。
你流出的宝血流入我刚刻心灵，触动我破碎的心，拼出安音符。曾经漫无目的在寻找，以为自己姓名，反而空虚如影，随心跑也跑不开。直到你的揭露，你的牺牲，你的爱，失去我的泪，失去我的悲，失去我的忧，失去我的痛，失去我的苦，失去我的爱，失去我的愁，失去我自己。揭露你的心声，你的爱，直到你的揭露你的心声，你的爱。
患有抑郁症的人要特别的留意处理自己心灵上面的需要。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心灵的需要的第一点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点，就是意志跟动力的建立。我们说长期处于抑郁症的人会有医治瘫痪失去动力的情况，也就是他会认为生活剥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因此呢，在暴风雨面前呢，就感到束手无策，没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事实呢，并非是这样的。虽然生活确实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挫折，但是我们人呢，是可以自己选择面对的方式，避免让自己的意志跟动力被挫折打败。在经历了生活当中的暴风雨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躲在床上拖延时间，依靠自己得安慰，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选择来到神面前来信靠神，寻求神或者是朋友的安慰跟鼓励。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吗？两种不同的选择就决定你是否能够从抑郁当中很快的走出来。要想建立意志跟动力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积极的为自己建立巩固亲近神的生活习惯，让神的话语成为生活当中的鼓励跟提醒。一个人如果是亲近神的话，神的灵就会住在他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可以依靠神得到生活里面的力量。人有神的灵在心中，就算是我们遇到多大的难处，神他也会安慰我们。他不但是安慰我们，当我们流泪难过的时候，他也看到我们所流的眼泪。所以我素琴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有一些难处，或者是你也患了一些抑郁的情绪的时候呢，真的是鼓励你来到神面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凡事献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实际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要学会制定一个能够达到目标的生活时间表，尝试的多一点的去听一些让自己能够振作起来的一些诗歌，而且也要尽量的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来生活，干干净净的一些生活的环境，而且多想一些为别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可以鼓励自己更有动力的去生活。第三方面呢，就是抒发情感。一个抑郁的人呢，常常不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引起抑郁的一个普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损失或者是伤害产生的一些感情，而这些感情呢就埋葬或者是压抑在自己的心里，不去处理或者是不去承认有这样的感情，是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长久下去的话，自然的就会慢慢的抑郁起来。我们要学会抒发我们的情感。抒发情感可以找知心的朋友，把你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呢告诉对方。能够有人聆听自己的需要，使我们遇到情感受伤害的时候情绪得到抒发跟释放的一个途径。更重要的是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把需要告诉神，把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心里面的焦虑跟愤怒、害怕跟挫败呢全部带到神的面前，并接受神的安慰。神能够理解你的痛苦，同样神也能够医治你的伤害。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好，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寻求神允许抑郁发生的目的。我们知道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目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片段在神的手中都是有用的。抑郁可以增加人对神的敏感跟信靠，也可以打开我们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跟抑郁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神对人的心意是独一无二的。神允许你今天所面对的这一切，是因为第一，警告人有一些事情出了问题；第二呢，就是让我们人放慢脚步审查自己；第三，就是让人暴露自己的软弱；第四，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五，就是让人更信靠神；第六呢，就是让人有一种医治情感的过程；第七，就是培养人的忍耐，使人得以完全；第八，就是建立人生命的价值；第九呢，使人依靠神的力量 最后一点就是增加人的怜悯跟对别人的理解。当我们患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抑郁的时候呢，这几件事情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学会谦卑下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再读出另外一位姊妹的来信。这位姊妹在这封来信当中就跟我们大家分享她是如何依靠神来得胜的一些感受。那前面呢，她的信很长，我就不读了。她在后面她说，在此呢，我无法一下子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所有的经历，因为太复杂太丰富，而且沉淀下来的恩典太多，我就讲几点我自己战胜苦难的关键的行为吧。第一就是不断的寻求神，在我患抑郁的时候，我不断的去寻求神。第二呢，就是祈求神的怜悯，抓紧神，不放过神，就是紧紧的抓住神，不肯放开。第三呢，就是亲密的与神不断的交流。第四呢，是敢于承认自己的罪。第五呢，就是无论如何坚信神是唯一的拯救。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发自内心的去爱对方胜过一切，而且呢，敢于抵挡一切世俗的攻击。那这位姊妹她说，周师母，我经历了这么多，早已经把耶稣当作我最亲密最亲密的朋友，胜过我的父母，胜过我的一切。我相信经历过的人，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一定能够帮到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这位姊妹的分享讲到自己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不放，相信神他是唯一自己的拯救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从抑郁当中走出来，重建自己的新生命新生活。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处在抑郁的困境当中的话，鼓励你也学习这位姊妹的方法，紧紧的依靠神。在课程将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也想简单的讲一讲作为家人跟朋友甚至牧者可以怎样的关心抑郁症的这样的病人，怎么样陪伴他们战胜抑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躲避他们，要想方法来表明你对他们的关心。由于他们是有那种孤立的倾向，尤其是你看那些患抑郁的人，他们常常喜欢孤立。因此呢，不要只做一个旁观者，要尽量的找机会跟时间来陪伴他们。比如说跟他们计划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给他们介绍一些可读的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陪他们一起做一些身体的这个锻炼活动，比如说做体操啊，或者参加一些外界的一些活动。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帮助他，然后呢，让他从孤立当中跟更多的人有联系。如果你感到自己一个人这样做很孤单很乏力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找一些有心关怀抑郁病患的朋友，大家一块儿来做，不单单是你自己做，跟他们轮流的来陪伴这些患抑郁病的人。这样的时候呢，患病的我们的主内的肢体呢，他就会有不同的朋友来陪伴他，也可以减轻这个陪伴的压力。那下面呢，我就想尝试列出一些实际的行动跟事情，来鼓励做陪伴的人知道怎么样增强自己陪伴的能力。第一，就是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抑郁症的情况，可以透过书，有关这一方面的书籍，或者是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些资料，参加这一方面的学习讨论。就是说你要去帮助抑郁病的人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在这方面有所认识跟了解。第二呢，就是如果他们有自杀的倾向的话，就要懂得去理解跟陪伴去观察。第三呢，就是当抑郁者有自杀或者是自我伤害的危险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件事情 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如果你的能力没有办法陪伴他的话，你要告诉更多的人去帮助这个患抑郁的人。第四呢，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就是说不是说今天陪伴明天就不陪伴了，长期的不离不弃的去陪伴。第五呢，就是主动的跟抑郁者保持有联系吧，就是你要常常跟他保持联系。第六，就是认真的来聆听他们讲他们的一些心里面的痛苦的事情，因为聆听呢能够使他们确信自己的价值。第七呢，就是谈论抑郁，在谈话当中呢帮助病患者去除去抑郁的一些羞耻的心理，因为很多患这样疾病的人呢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非常见不得人的疾病，其实不是这样的，让他对抑郁这个疾病呢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八呢，就是常常的真诚的跟他对话，讲一些鼓励对方的话，能够帮助对方，让对方建立自信。第九呢，就是认识到身体接触的力量，就是说当你去陪伴患抑郁症的这样的主内肢体的时候，我是觉得最好是姊妹去帮助姊妹，弟兄去帮助弟兄。当你去帮助这个同性的这样病患者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适当的给他们一些安慰拥抱。不过这个呢真的是我再次的说，不要异性之间有这样的一些安慰跟鼓励，这样的话不太好，所以呢还是同性之间呢有这一方面的鼓励跟安慰的话，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力量。第十，就是给抑郁症患者听一些赞美的诗歌，使他们的精神能够振作起来，因为音乐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第十一，就是送一些有趣的卡片或者是录像带或者是电影，给他们生活上面带来一些欢乐吧。最后一点，就是帮助他们制定每一天付出最少的努力就能达到的目标，而且定期的来做一些检查，让他慢慢慢慢的进步。也就是说鼓励患抑郁症的人，让他每一天能够做一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些目标，让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是有信心的人。对于陪伴和帮助抑郁症的人，我们实在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更大的爱心跟耐心，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因为患抑郁病的人呢，他们会有消极的态度和一些沮丧的态度，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情绪吧。当你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对方的一些反应也产生一些反感的情绪，或者是否定的思想，甚至以责备的话语指出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患抑郁症的人他们是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也没有这种清晰的思维，所以作为一个陪伴同行的人呢，一定要靠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勇敢的去面对，不能够否认跟逃避病患的人的痛苦。我们要懂得更多的去体谅和支持对方，让他能够感受到爱跟关怀，使他知道身边的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因为爱跟肯定和认同而从当中得到力量来面对他的人生。在跟抑郁症的人同行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也力不从心的，有一些疲惫的感觉。那我们需要有自己这个察觉的能力，要明白自己的限制，不要说我是帮助他的，所以呢我就一味的去做。有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你也要懂得找别人来帮助，在有需要的时候寻求专家或者是其他的人的帮助。因为辅导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要显示自己辅导者的能力，而是要为需要帮助的人寻找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做一个有爱心的陪伴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到更宝贵的功课。